这是上次的啊，就是十六十七节啊，我们快来到结束了啊。这个十四章是最后一章，连十四章的最后一段，就这段时间我们看的啊。我上次也交代了啊，就是我们常要提醒自己，它里头的应许是提到基督这个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教会的情景啊。这教会情景一方面已经是就是来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啊，也是预备要进入荣耀的阶段啊，但在里头仍然还有许多的苦难啊，考验啊，所以它是一个结束的起点，但是它还没有来到终点啊。那个终点呢是苦难的高峰，但也是这个救恩的啊，救恩的一个领导了啊。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就是耶稣再来啊？当然不是今天直接的经文啊，但也应该是相当多时候我们会，人家会问我们，或是我们会想到的事啊。那一般的如果说是福音教会啊，我们就是华人教会啊，那我们会强调就是世界末日了啊，有世界末日就是表示说这个地球要爆炸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或是说有怎么样的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世界大战啊什么的。那我们大概很奇怪啊，当然好像各民族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到世界会有末日啊，好像会来到一个结束啊，就是全部都坏啦，这样的一天，这个好像是一个共识。但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呢就有不同了你说我们基督徒啊，那我们是一向来哈，当然我在说啊，有时圣经也没这样子讲啊，是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知识了啊，意思说如果我告诉你说世界以后好像要爆炸了什么，好像大家会比较容易有一个认同虽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很同意他的描述啊，但好像大家心里面都可能会比较倾向接受这一点 ,OK? 但是对他的一个态度就会不同了基督徒会因为好像圣经里面会常说这个苦难或是灾难的巅峰，也就是上帝拯救的临到的时刻。这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说耶稣来之前世界会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呢不是什么小说啊或是电影告诉我们的，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常常都是特别是诗篇如果你们注意看诗篇大卫呢他常常在很极大苦难跟危险的时候呢，他好像就肯定神的拯救就临到了，因为对他们的理解当然也应该是我们的理解就是上帝是拯救教会的上帝嘛，上帝的职分是拯救他的子民的 OK， 所以那个苦况越明显就表示说这个救恩就越靠近，当这个苦难没有说来到很极端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磨练还有一段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已经来到了就是生命都要结束的时候，你就知道救恩就因为上帝不会允许我们灭亡嘛所以你越靠近你的极限，我不是说你的那个肉身的性命就是你的属灵生命越靠近你的极限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上帝就会在那个地方就把你拯救出来，因为他不允许他所拣选的人会灭亡这当然没有什么科学的什么这不是逻辑这是向来就是旧约的列祖他们的信念来的，他们的相信来的 就是基于神的应许，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子民，必永远，做神的子民，上帝必永远做他们的神。所以，一个事情就是苦难的极端，上帝就必定彰显救恩，因为他是上帝。如果他在这个苦难的这个极端的时候，他放假了，那上帝说对不起啊，这个礼拜没有时间了，我要去海边度假一下，连上帝就失职了，他立的约他就没做到了啊。OK，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观念啦，就是说教会会有说啊，世界末日末日啊，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就是好像只是我们每次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出这个原因，我们只是告诉他说世界会来到毁坏啊，听的人可能也从别的角度认同了这一点啊，他们可能看到环保啊之类了啊，他们说啊，你看是这整个自然界破坏啦，我们还能够活多久嘞啊，水也不够啦啊，这个气候越来越糟啦啊，将来什么冰会融化，我们陆地就减少啦啊，食物不够啦，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悲观的看世界的未来啦啊。但我们基督徒不是纯粹看这些东西了啊，不是因为说什么什么数据的原因啊之类的，好吗？所以世界的人会用尽他的方法啊，要为自己保存嘛啊，所以他们就要发动许多的运动啊，而且是要全球的啊，环保是第一个啦，不是第一个啦，一个比较普遍的话题哈。就是会说为着我们的后代要保护地球啊，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资源啊，那都是很光鲜的了。OK 啊，但我也没有反对了啊，你我们基督徒在环保的就是保护神给我们的环境之上，我们应该是我们说我们应该是千变的，我们应该是佼佼者啊，我们比人都懂，比科学都懂，为什么？因为上帝造这个世界呢是给我们来荣耀他的，所以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懂这个事的。 OK 那也没有讲嘛，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啊，就是生活怎么用怎么浪费呢，这是好像是个人的选择啊，我们就没有连贯到在生活当中就是怎么用一样小小的物件都是为着要荣耀神的，所以浪费物质就是或是说浪费是一回事啊，有的也不叫浪费，但是就是我用白话来说就是就是贪新鲜啊，就什么都想试一下这样啊，连一直想要更换东西找那种新鲜感觉呢，其实这种其实基督徒很多都有了哈，这种的习惯其实也是以自己为敬拜者，就是以自己为神啊，以自己为满足，就没有考虑到说我在做这些选择上面是不是可以或是不是荣耀向上帝的事。那当然这是生活上啊，我意思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一早就明白每一样事情啊，吃一块鸡肉，吃一块猪肉，或是怎么样吃啊，吃了就是不是过量的吃啊，或是什么样的话，其实都是荣耀神的话，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环保的言论啊，或者什么健康食品的言论啊，因为反正我们做什么都是为荣耀上帝嘛，我们的那个底线很明显的。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我意思说，世界的想法好像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基督徒呢，一早就应该知道啊，就是人类哈啊，会就是特别是教会啊，会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况。但是这个很危险的情况呢，不会毁灭教会，而是因为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是上帝救恩临到的时候，啊，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回来呢，他说， 在这个基督升天到他毁灭的毁灭那天，我们当然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但他，我刚才说很危险，不是说地球打仗那种所谓的啊，就是说教会的危险啊。那我上次也解释了，这个危险更多啊，让我们看见是从环境的一种改变而来的啊，而不再是那么简单啊，是用刀是用枪啊来毁灭教会的，是吧？以前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就我马来西亚的家啊，就是常有蚂蚁啊，就是当然在亚洲很平常的了，蚂蚁啊，只是说蚂蚁有很多类，有一种是只是黑色的，它就是啪啪啪啪啪，你就总是很碍眼啊，你就看到总是有东西在墙上走这样啊，但它不犯你的啊，就是这样。搬食物什么什么 ，OK， 不咬人的。另外一种呢，很细很细的，但是它咬你的时候呢，你整个手会肿起来的，而且肿得很可怕，就是一大片这样肿，小小只小，很痛啊，它咬你 ，OK。所以有时这种蚂蚁，有时呢，可能他们打仗了，打赢了就是这一种，这几个月在这里啊，连那几个月那种在这里这样。好了，那次我回去。那小小的那种蚂蚁打赢了，可能啊，它在我的房间上面的天花板，可能是有它的巢什么的，所以有时呢，它就从那个灯那边掉下来，就是我的灯是装在就是墙上面的啊，所以它有一个，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把灯吊，就是这样用垂下来，它就是放在石膏板上面的啊，就是。可以想象啊，所以有缝嘛，连那蚂蚁就会爬过。它爬过呢，因为灯会热烫，连它可能它就哎呦脚很烫啊，连它就跌倒了，所以它就从屋顶那个缝那边掉下来。连我在下面写东西嘛，连就有东西从天上掉到头上啊，有时掉到电脑上面，有掉到腿上面这样。你开始可能以为是灰尘，后来你开始痛了啊，什么哦，给它咬。你就往上看，哇，这个空军啊，都做降落伞下来，一只一只这样啊。你怎么办？关灯啊，就不要让它烫，那蚂蚁可以爬过去，它就不会掉下来。那关灯，我不是看不到东西吗？那就要拿座灯，什么很麻烦了、啊。所以开始呢，就一只掉下来，就一只一只去处理它，就把它就是消灭掉，把它弄掉，很多工嘛。那当然你们也知道了，后来啊，人家说，哎呀，你就给他一些涂一些药啊，涂药本来是要防止他就是在那个范围活动啊，因为就是阻止他们。然后来也不奏效，结尾呢就很抱歉了、啊，很不环保，很毒的，就是给他一些他吃的东西啊，就是一些蚂蚁喜欢的东西，是让他吃完了。带回去他的巢，然后呢把他其他的人都毒害了啊！哇，这一招很绝了啊！但是真的，我们说给他截止结束呢，就是说让他吃了之后，他不能再有后代，人就让他就自己消灭了，就他把这个毒带回去了啊，他不会当场死啊，带回去啊，的确问题很快就是一两个星期就解决了啊。但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我想一下，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只是突然间想到例子了。你看，敌人对教会的攻击啊，在古代的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是用刀是用枪的啊，就是杀牧师、杀信徒啊，所以寻道者有很多，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被烧、被砍头什么什么啊，连那时候是用。敌人是用这个方式要摧毁基督教啊，外在的啊，但他们学会了，他们觉得不行啊，怎么杀都不能杀，连最后还不小心会杀到自己人，因为你派去杀的人，有一个叫保罗变基督徒啊，不好搞，不好搞啊，那搞不好自己的儿子也信了，后来还得把他杀了，也觉得不好搞。就越来越多人不能觉得不行不通，其实这个功课很容易的啦，你也不用什么大科学啊，你看一下就知道，因为信仰 它是没有，它是心灵的嘛，它不是一个行为准则。你用行为呢，你真的是就是你会更激发他心灵的那种兴奋呢、啊，因为你限制的时候呢，人的注意力就往里面转，所以在你越多的枪刀来攻击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的心灵就越活泼，因为他的注意力就走到里面去了。所以不行啊，他说不能了 啊，所以后来呢，你就看不到有什么苦难了，对吧？就是也有一点点了、啊，不多哈 啊，哎，我们就一直以为啊，好了。停了，过去了，啊，什么的，这上帝只是短短300年呢、啊？考虑有吗？你觉得就这回事吗？撒旦这么快就投降，说啊不干了，反正不好玩，走了？不会，那你就注意看，他说我不一直一直杀了，太麻烦，我给你很好吃的糖，你带回去，就算你这代人吃的肥肥胖胖的。我肯定你没下一代，因为是毒品嘛，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没有考验，就是没有刀枪的时候呢，教会好像一直在扩大，对不对？但是你看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几乎是遍满整个地球的时候，也是最黑暗的。为什么呢？偶像什么就进来了，对吧？你们知道天主教在后期啊，就改教之前，什么圣徒啊、圣物啊，啊，以前那些人的头发啦、牙齿啦、啊，就是用过的一条毛巾啊，全部变成千千万万人朝拜的对象。哎，几乎就到今天还有啊，法国还有一些山洞里面，还有一些玛利亚的像会流泪啊什么，大家都排队去看。你说如果不是玛利亚，是一个什么关公菩萨，你说哎，这不是跟亚洲一样吗？对啊，就是几乎你会觉得没什么区别。你说怎么搞成这样子？是吧？就是他不需要了。魔鬼说：“哎呀，傻了啊，浪费子弹了、啊，那基督徒。”好像蟑螂这样打不死的啊，打一只生十只，不能，我呢给他们吃啊，让教会成为世界 No.1， 让基督徒老觉得自己人最多最安全，所以我们老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老说自己有欧洲有北美啊这种先进国家。作为基督徒还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总以这些为我们的保护，我们觉得啊，我们已经很稳很稳了。魔鬼说好上当了，对，就是要你这样。当你很放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因为人数多啊，你就开始放纵自己，就不再留意。那时呢他会灭绝，虽然他不会灭我们，因为我们最少还有底啊，还有知识，但是我们最少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忽略自己的救恩，虽然我们蒙恩了，但我们忽略，我们也不可能去注意我们的孩子的救恩，对吧？反正魔鬼不会，他的命很长的嘛，他如果灭不了一代，他可以等五代啊，没关系啊，对他来说时间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五代之后呢，一代一代的忽略，一定会变成偶像敬拜。所以你今天看天主教徒，真的不能解释啊！你去找这些人啊，你拉住他，你说为什么你要去看那个玛利亚的像？你一直想要纠正他这个不合理的东西，你说圣经怎么讲什么，没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观念是三四代这样传下来的，他的爷爷就这样做了。他爸爸一生也是这样做，他是跟着他爸爸一生这样子做，所以现在还这样做，你怎么讲呢？好像你也需要用五代的人呢、啊、去改回他，或是可能也改不了。这才是厉害的地方。所以你要看今天教会其实是危险，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很多教会已经投降的，就是说我不是消极者啊，但我相信耶稣一定得胜了、啊。但我说很多教会其实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什么都不能再做了，对吗？你看台上讲话的，你看台下敬拜的，你看一切做事的人，你说我从哪里做好呢？对吧？你说台上讲到的是，可能呢讲，也不一定讲 讲什么佛教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讲一些就是生活的东西啊，但他很关心这个信徒的家庭啦，很关心你们要怎么样啊，有好的关系啦，要怎么样有健康的生活啦，其实我可能大家听了觉得很不错啊，但其实如果就我听了，我一定很伤心啊，说这当然这应该关心，但这并不是上帝的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心意嘛，就是我们已经把一些不是重点，已经变成了信徒就是让信徒以为这是生活的重点，这是他们追求的重点那台下侍奉的人跟因为没有真的认识上帝的荣耀这种的观念呢，所以就多数的教会来服侍的人呢就参与侍奉的人是凭经验的你在社会上有钱的人啊，做生意的人啊，成功的人啊，通常在教会就有身份如果读书少一点呢，就肯定就没有什么人给他做东西你是什么医生律师啦、什么的，就很快就做什么执事长老什么的，对吗你们也不要跟我争辩了我这个是普遍发生的事好了，连这些人进来做什么呢？他们就用他们世界的方法来做教会的事情，是吧？在世俗生活当中，想找的东西，他们也跑来教会找所以在教会就很多形式的东西就会开始出来。很多人侍奉神是为了找感觉什么的。那我没有夸张但是我说普遍你一看你说哦这样信徒也不在意读圣经当然喜欢知识OK, 你说怎么做呢？你看左看右你都不知道怎么做，你说先做这个吗？先做这个那个怎么办？做那个这个，所以多数的教会呢，今天我也不讲洋人洋人教会离我太远了，我说华人教会已经就是像你说的都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只是求上帝保着这条命不要断。离你说什么荣耀的教会离圣经说的荣耀基督荣耀的身体远得远得远得远了。多数教会在这个情况的。只是上帝吊着盐水我们都一直走。因为我们一直跟自己说我们人数增加人数增加人数增加。但实际上你看到的那个属灵的情况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说快要灭亡的，就是快要丢弃，只是保持形式但是已经快要丢弃一个正统的一个信仰跟敬拜了，对吧？不新鲜了所以从属灵角度来看，其实教会是走到越来越危险的情况，我们越来越顶不住世俗的了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往教会进来以前是很客气的只是告诉你这个教会应该做个那个你现在开始强迫了或者开始用压力了，他不会用法律来定你，但是他会给教会的牧者或是所谓这些组织有压力就是说你们必须包容某一些的事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已经就是包容的好像同性恋啊什么什么，对不对大麻合法化，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啦。但如果一个国家大麻合法化可以抽大吗？那你说教会可不可以再提这个事情呢如果政府说抽大麻是合法的，牧师可不可以说我们禁止我们的青少年人抽大麻你说你违背律法如果政府好像在加拿大已经是这样就是联邦政府呢就是禁止对同性恋的人有任何的歧视这是法律人在讲台上的时候，如果你来到一段经文就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就是里头提到说这一种的罪是神所厌恶的，你讲不讲呢？因为你讲，如果当中下面有一两个是同性恋的人，他可以告你，因为你叫歧视同性恋者嘛，这是法律对吗？他可以告你你可能要坐牢，可能你被警告了，但是你可能会坐牢，你讲不讲？ 你已经觉得原来这个事情很靠近的，他是开始可以啊，可以就是改变圣经，改变教导，改变价值观啊，就让教会慢慢的就是不会有后代啊，宝的形式，教堂可以越盖越大件，但是里面呢敬拜的人就越来越世俗化。所以我说这个才是危险，意思说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是呢教会没剩下一两个人，就快就真教会啊，没剩下一两个人的时候，那时耶稣就来了。我不是说地球外面有什么核子弹天天飞来飞去啊， OK， 我想上帝根本都要更新这一切的啊，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关键的考虑，是他在地上的教会。 OK， 好了，所以我要快点讲了。所以敌人呢就十六十七节啊，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诸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啊。这是讲到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了啊，就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些外邦人，我们是应该残害教会、毁灭教会的。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呢，竟然有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就是被改变了，我们被神的道所就降服了，我们被圣灵所更新了，我们竟然成为新的以色列人，我们可以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当然，这个所谓上耶路撒冷，不是去一个地点了啊，就是我们被神算为是子民，我们可以敬拜上帝了啊。所以我们被改变之后，我们成为一个真诚的敬拜者。所以这个已经开始实现了，就是我们今天左右看的啊，我们主要看到的都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啊，反正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少数了，当然也有啊，但是少数。OK， 实现了。他说这些外族人啊，本来是敌对于以色列的，后来啊被就是被福音所战胜，但这个不应该是说是他们这个人的选择啊什么，应该是说上帝在创世之初啊就已经命定的事。OK， 好了，那在这个有外邦人开始做新以色列人的情况之下呢，他又提到一个情况，他说若有人呢不敬拜上帝， OK， 这里说的就是不上耶路撒冷呢敬拜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一个名词啊，就是我在说在新约里头，这个上耶路撒冷不是叫你坐飞机啊去中东啊，上耶路撒冷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可以就是像我们平常说，信徒啊一起啊祷告啊查经啊，这个就是我们上耶路撒冷啊，因为耶稣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啊，耶稣就是圣殿所预表的，所以他说如果有任何人呢不按着上帝所当得的合法的敬拜啊来敬拜他呢，有后果的。啊，就是要刑罚。哎，这刑罚是什么呢？天不降雨。但你可能说天不降雨没什么了哈，啊，夏天就是天不降雨嘛。啊，但我想上礼拜有跟你们列说了啊，天不降雨真的不只是指降雨了啊，就是说啊，雨是一个在古代啊很一般被认同为啊是神给人的赐福，因为它是从天上下来的 ，OK， 而且雨水是万物都需要的，所以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雨呢是可以指到你的生命气息，因为是神给你的，你没办法掌握。雨是可以指到你的健康，雨是可以指到你的，就是哇，我很难一切了啊，就是它就会指到说你不配的。啊，你也没办法掌握的，但是很大方，就是从天而来的东西。OK， 连上帝就会向那些不敬拜神的人呢，特别扣除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恩惠。OK， 就是作为他们不敬拜神的刑罚。那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啊，就是这个观念呢，也是很惊讶的，就是 他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们普遍的信徒当中呢，都被淡化的啊。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啊，我走过不同教会了啊，我在马来西亚待了20年啊，我在北美我们也待了十年左右了啊，来这边20年左右，基本上呢，还有其他地方偶尔去的，都是这个问题的，就是的每一个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都会对敬拜有一种有一种偏见了 这个偏见就是呢，敬拜呢是注重人要听东西，人要那这个还算好一点点的，但总之有的敬拜更乱啊，就跳跳的唱唱的也就算了，但比较正，我去的地方是比较正经一点啊，就是他们都普遍上会在敬拜里头要求他们要听好的道，要求讲员要讲像样的话啊，就是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啊，他们讨厌那些啊没有内容信息的讲员。OK， 因为我们都以为这个已经是很正确、很合神心意了，那你现在明白了，其实原来这一点都不是敬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已经被改掉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普遍敬拜，就是上帝吩咐我们了，教会普遍要敬拜呢，是为他的，而不是为我们要听东西而做的。你要听东西，我常说你可以查经学，你可以啊参加课程可以学，但为什么你要在上帝的敬拜里头来学？一些你平常懒惰学的圣经知识呢？像我讲很多次的比喻，就是你去人家的婚礼，你的好朋友的婚礼，你是想不是想要去为他高兴？你想去吃茶点，你想去吃一个免费的午餐啊？你想到人家的婚宴里头去，其实是为了满足你懒惰煮一番，就是一餐饭的。的这种欲望，是吧？如果你朋友知道你是为这个目的来参加婚礼，他肯定很不高兴啊！他说：“这是我的婚礼，为什么你不能跟我快乐呢？啊，你不能把重点给？为什么你在我婚礼里头，你的重点还是你自己？”那其实我们觉得是很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做礼拜，我们都是为着自己来做的，我们就是要听好的。要能够舒服，要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我们觉得这叫很合理，其实不是的。敬拜是跟上帝有关的，上帝喜欢的你就做，因为这叫敬拜嘛，是上帝的生日会，不是你的生日会，是吧？所以这个观念啊，其实已经被改变了，而且普遍已经几代人都这样子做，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有时当然在不同场合讲，我忘了是跟你们讲了，不过我也不再多说了。所以呢，普遍上教会会有一些的这种可能信徒啊，就是生活有一些问题啦，家庭有一些问题啦，身体自己有一些问题啦，你说我们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这样子这样子，那其实没有答案的。 OK， 孩子不听话，把他送来教会，我们教他，你肯定嘛？人家孩子不听话，你认为你能够靠你那几张嘴巴能够改变他吗？你肯定吗？有什么问题你拿来教会我们可以解决，真的吗？有这样厉害吗？如果真的有问题发生在我们的家庭或是生命当中，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跟上帝本性对神的教会的心意是违背的，是吗？你说考验也好，什么都好啊。当然，我告诉你，就是本来上帝是喜悦赐福他的教会的，就算他要磨练你啊 ，OK， 也是因为我们有东西要被磨练嘛，而不是我们很完美了。他吃饱没事做啊，上帝说他总是喜欢找你开心这样啊，就是给你一点收，不会的。他就算要磨练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还有残留的罪嘛。所以如果有事情发生呢，你说从哪里开始？不要马上就去听什么讲座，去学什么方法，去看圣经怎么解决。你先做对， 做对有很多东西要做对，第一样要先做的就是敬拜。做一个会敬拜神的人，做一个或者说做一个会说谢谢的人，你先做这个，其他再讲啊。其他可能需要做一些代价啊，需要给自己付上一些可能时间跟金钱的这些 ，OK， 那些是后面的啊。你先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嘛，神喜悦的人，神上帝就是说，你先敬拜我，因为我是神。人跟神呢，最基本的一道关系就是敬拜 ，OK， 就是敬拜。好像你住在一个国家，你不交税，基本上呢你是，哦，很多人是逃税，不知道了啊，政府不知道，知道了就是剥夺你的权利嘛。你说你要什么东西啊？你先给我上税，这最基本要求，不然我拿你把你的 passport 没收掉啊。来到神面前，第一个就是敬拜。那你知道敬拜最明显的，就是在礼拜天的敬拜。当然，平常生活也要敬拜神的啊，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最明显的。你看我们在西方国家基督徒，我讲很多次啊，当然这也是在其他地球其他地方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我们。特别是欧洲的教会啊，我们信徒可以动不动去旅行，去滑雪，动不动去这个去那个去呢，那跟自己说啊，我在森林中也可以敬拜神，谁不知道你在森林中可以？那个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事，礼拜天你就得跟信徒一起敬拜上帝，因为礼拜天是集体的，你要去森林是吗？请你把整个教会请去森林。不然你不能敬拜，你不要告诉我你跟飞鸟昆虫一起敬拜，那个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你可以天天做，你天天到森林去敬拜神，我不会反对，但礼拜天你要找一个地方是有信徒的，因为这是上帝要求的敬拜是集体的。但我们把这个都放下来了 OK， 但我不会特别说什么了啊，但我知道这个也是你们上一代的人的坏习惯啊，就这样一直这样传嘛，也很可能你们现在的孩子也这样子了啊。学校有活动，哎，这礼拜就放弃了，就去搞活动啊。这个有考试有什么，你好像觉得说都可以。你看到吗？已经两代了，已经下去了，连以后他们也会这样子教他们的孩子。连你说这一招厉害，因为魔鬼呢，他不急着在一代人就把教会的灯关。他就慢慢嘛，他关三四代，有一天他总可以把这个灯关掉的，就是呢让教会成为空壳，一个在礼拜天没有开灯的地方，是吧？所以你如果读圣经 OK， 就是我现在在说了，欧洲的信徒或是任何在欧洲不是华人啊，洋人也是，特别瑞士人啊 OK， 你要问他们礼拜天，好像我每次从法国到火泉，我坐火车嘛啊，连我在礼拜天我坐火车，我就看到很多人带着孩子啊，就去 picnic 啊，冬天就是滑雪啊，你看到他们的装备啊，你就知道了 ，OK， 啊，老人呢就是成群结队的哈，一起就是去啊散步啦什么，连我说这是礼拜天。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在这里出现做什么？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出现？那还有很多人觉得说一年去几次教堂是已经很多的那种想法。他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耶和华说：“不敬拜我的，我要咒诅他。”没读过吗？没读过了，肯定瑞士国家教会不讲这段经文嘛。啊，所以有那么多的瑞士人礼拜天戴着墨镜骑脚车，对吧？为什么有这样羞耻的东西？我们还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光荣的国家跟文化，很高尚的，有很有道德性的人做的事情。一个不会讲谢谢，光拿礼物，把荣耀归给自己的，如果不是贼，也是强盗了，对吧？我们就会常说，哇，他们很善良，不会的。肯定不会很善，因为一个不会感恩的人呢，心里面充满的就是魔鬼一般的骄傲，他把一切都认为是所应该得到的。 不是好事来的。 OK， 所以回头来说没有答案，我们生活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可以做的，就是你回到这个起点，你学习敬拜上帝。 OK，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不是只是好像我们弟兄姐妹了 啊最近我们祷告有提到，有一些人是孩子的问题，有的人是健康问题，有的人是心情问题，有的人是面对压力问题什么。 OK， 你可以想办法，你可以做这个吃药或是什么什么，没有担保的，懂吗？有一样东西可以，就是一定要先做的，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感恩的人，一个真诚敬拜神的人。当上帝喜悦你的时候，他会按照他的美意来带你。但是如果你不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合法的敬拜者呢，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帮助，有时神可怜我们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就是可以扶持的东西，但我们很快他又会收回，因为他主要的目的要我们回到做敬拜者的一个身份。可以吗？那我就希望说讲那么多，就是这一节十七节啊，他不是警告古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天上降的雨的。OK， 这是一种属灵的福分，不然我们活不下去的。啊，空气、雨水、安全感、平安的这种感觉啊，身体的这种灵魂的力量啊。啊，对将来的啊一种美好的一种等候跟盼望，这些都是叫做雨水，因为不是人可以给你的，是上帝很大方的，就是降在地上的。但就是那些不愿意敬拜神的人，或是不真诚敬拜神的人，到教会去，就是到婚礼去想吃午餐的人，就是什么都是为自己的那种想法的人呢，上帝就要向他扣除这个普遍恩惠啊，这值得我们反省啊，也值得我们记起一个新的盼望，好吗？
好，
我再说了，我每次有很多温习，其实也不是长期了，有人可能怪我，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故意的，就是一篇信息呢很难一次讲完的，它要两次，所以呢第一次我先讲那个经文嘛啊。连通常呢我的复习其实就是讲上次的应用这样了，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啊复习只是浪费时间，不是，就是讲上个礼拜的应用的部分呢 啊因为一次讲不完嘛啊，所以是分两次了啊。好了，我就讲今天新的经文啊，十八节，他说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啊。那他举埃及啊是一个例子啊，不是只是针对埃及。OK， 你们知道埃及跟以色列是有我们说有断不开的渊源啊，那一开始以色列就在埃及了啊，因为约瑟的缘故在埃及啊，连从那时之后你看每一次有什么事情就是埃及，就是每一次啊他们只要没有帮助了，他们就会想到埃及。每次啊你看亚伯拉罕一饥荒跑埃及，雅各跑埃及，哎不是雅各，以撒跑埃及啊，总之雅各当然最后是搬去了啊，连你会发现，哎，埃及为什么老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选择？到耶利米的年代也是跑埃及啊，巴比伦人来啊，你们记得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的，啊，他们跟耶利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跑埃及啊？啊，耶利米说，求耶和华，问了，耶和华说不可以，他们跟耶利米跟百姓说，耶和华讲不可以去，他说你骗我，他们还是得去，而且还把耶利米绑起来抓去啊，就是总之他们一定要去埃及。你就一直想说埃及为什么常常成为以色列人就是不顺服神的时候或是没信心的时候的一个依靠啊，连哇，当然这个不大一样，不过也发生了在新约，对不对？连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西医要追杀要杀孩小孩的时候，天使跟约瑟说去埃及， 是吧？也是约瑟也是带着孩子跟玛利亚去埃及，当然这是神吩咐他去的哈。不过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他有交代啊，这个是应验了圣经的经文呢，就是上帝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所以你就会明白，当然每个去埃及的目的不一样啊啊，但是埃及呢就常成为啊，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观念里头啊一个逃避苦难的一个地方。OK。是一个他们就是我可以说是习惯，我说我有习惯，就是一个好像已经默认的一个做法来的。如果上帝没有特别禁止啊什么的话呢，一般他们都会做这个选择啊。好了，你想一下，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谁要去啊？啊，都是沙啊，哦，两个金字塔，一个狮子像这样。哎呀，不埃及，我们今天的埃及形象就是一个没落的一个国家啦，啊，一个有历史性的木乃伊啦，什么什么，我们都想到这个嘛。以前的埃及，原来就像美国这样的，就像欧洲这样的，像瑞士这样的，它是整个地球里头一个最发达、最人文的国家。埃及一直以来，你可以说，可能埃及可能是以古代。一个很早哈，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是吧？埃及的女人呢，可以有奴仆的，男人服侍她的 ，OK。埃及女人可以做王后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在思维上啊，所谓啊，就是很开放，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任何人来埃及都欢迎。他不会说哦，你是同性恋的不收啊，你是拜偶像的不收，不会，谁都可以，我们是包容一切的，埃及人是宽大的，你不要，可能我们有时对埃及的形象是刻板的啦，我们觉得啊都是法老很凶的啊都是那种样子，你改换一下，如果都是这种样子，埃及以前早就灭了。他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就是他的形象很健康的 ，OK， 让人觉得我们这里是，宽容、有爱、和平、社会主义埃及就是这种国家，而且他富有啊。问题是，他有最强的军队，虽然他不一定能够打过，就是跟这个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是北方啊，就是靠北的。他是靠南的，他在南方他几乎是老大，都是他的，所以他军队很强，是多余的，你们知道，他根本没有打仗的，他也不想打仗，他有点像中国这样，他就觉得说我很够啊，所以埃及没有殖民地的，他不像巴比伦这样动不动就打下来就是抢，就是扩大领土，埃及从来不扩大领土的 ，OK， 他就是中原，他觉得我够了。OK， 啊，旁边人服侍我就好，不要打，他不打仗，啊，你们给我进贡就够了。所以埃及一直是一个这样的观念的国家，很受羡慕的。OK， 当然也成为很多人就是寻找保护的地方了。啊，连以色列人呢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常常遇到敌人啊攻击啊，耶和华说不要跑，他们。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第一个跑的就是南方埃及。OK， 好了，这个历史有机会再讲啊。但总之，这也不是我瞎编呢，你去看一点资料，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个世界的版图跟局势了。好了，这个里特别指埃及，就是这个目的啊，就是以埃及来一个做一个统称了啊，就是说。这个世俗的世界 ，OK， 啊，就他表面是很友善，但是他却是我们真信仰一个最大的敌人，啊，因为他是要取代，他是上帝以外第一个选择，我们叫做偶像 ，OK， 好了，他说埃及人不来敬拜上帝，不降雨在他们地上啊。你说什么意思呢？先知这样子说啊，一当然意思是说，在这个很敌对的世界里头，当然也有属神的人呢，啊。但同时呢，上帝也是 要在这些就是所谓要取代真信仰的啊这些国家跟民族的身上呢，要显出啊上帝才是真神，所以在特别在埃及人身上要显露他们不敬拜的罪来。OK， 那埃及人没有雨不是问题，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雨，但埃及不是靠雨水的，它是靠尼罗河的啊，它的那条河呢就是他们的命脉。所以如果你字面解释，你说埃及没有雨，埃及人说好，没问题，我们不需要雨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讲的雨就不是雨了啊，真的是上帝用雨来表示他要就是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啊来刑罚啊，就让这国家没落啊，让他们可能在别人的地方可以做的，到他们的身上就完全行不通啊，让他们有灾殃，有不能解释的各样的困难。其实原因就是上帝追讨这一些敌人的罪。但你说都不信主吗？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敬拜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敬拜神就是罪。你要改变这个观念呢、啊。我还是听到很多人觉得自己不错啊，我没有去教会，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我是基督徒，我有啊，我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啊，平常我也帮人。哦，礼拜天没有去做礼拜四啊，因为我觉得礼拜天应该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OK， 那很多人把敬拜看得很低，因为他们觉得呢，只要自己生活没有做什么坏事，上帝就 OK 了，就算他没有敬拜。你现在应该要改变了，不敬拜就是你灭亡的罪，而且上帝不单是追讨基督徒要敬拜，上帝也追讨万民。所以你现在知道万民会灭亡会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而是因为他们不敬拜。当然他们也没办法敬拜，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洁净，是吧？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就是他们不能敬拜，这个罪在这里。因为被造的万族都当敬拜耶和华。你们明白吗？我们传福音呢，目的也是让人可以敬拜神。因为我们告诉别人说，你要信耶稣不是让你做好人，你要信耶稣不是让你解决家庭问题，你要信耶稣是让你可以透过耶稣的代赎被洁净了。目的是什么？哦，吃吃喝喝，不是敬拜神，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可以敬拜神的人，以致你能够存活。凡不敬拜的是被咒诅的。所以世界我们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绝望的，对吗？因为他们如果学我们啊，就是也到教堂来啊，混一混，这样坐在那里唱唱诗歌，听听道，吃吃生餐的，没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敬拜，他们没有被更新，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信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单单信耶稣就够了，信耶稣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去敬拜上帝。很可惜是吧？你们如果看这经文之后，你会明白啊，那么多年下来，我的重点呢是信耶稣，因为我不知道信耶稣后面有一个要做的事的，就是要爱神，要爱人，要把神所当得的来归还给他。我不要再做贼了，我不要再做强盗了，我不要再做忘恩负义的人了。你信耶稣，你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因为你是为自己信的，所以你没有那个信耶稣之后的功能。OK， 所以回到这里，你明白我们是不是很危险，对不对？你看连很多教会的牧师都是公然放假的，可以停一个月哈，因为是夏天。连牧师去那里，哦，牧师去海岛度假了，都可以啦啊，这是他的福利嘛啊。你看你说教会不危险吗？就在一个很关键的事上，就是敬拜上帝的，我们把它贬到很低很低，可有可无。我们高谈的是人的道德行为，我们认为要只要我每天啊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把它换过来了， 而且这样几代下来我们都觉得没问题，这不是几乎把教会快灭掉了吗？所以我说耶稣快回来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有疫情，也不是因为这个中国跟美国处得不好要打了，不是，打了没事了，在神的眼中，这个巴比伦亚述打起来的时候还比这个还严重，那当时波斯巴比伦那世界强国打起来真的是四处遭殃啊，没事啊，真正悲哀的是教会的信仰，而且什么是基督徒我们都已经跟世界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在知识上是很巅峰的，就是懂得讲的都好像很比人家都做得好，但是在一个合乎圣经要求的事情上我们是很落后的，也是悲哀，是因为我们不常读圣经就是不就觉得好像圣经讲的东西来来去去都是一样，这是第一个骄傲的表现就是我们藐视耶和华对我们说话的机会，我们觉得哎呀你这个老人家来来去去不是那两句嘛，对不对那你这种态度一有的时候呢，你只有更糟不会更好的，只是看你多快就是糟得多快但是你不可能更好，因为藐视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就必藐视他，所以他的生活各样就会反映出他是被神丢弃的人，疾病啊各样的焦虑啊，就是没有神同在的记号就临到他了。 OK， 从这时候开始所以我说这一节应该很足够让你明白，上帝追讨不敬拜的罪呢，不是教会，不是基督徒，是全地凡不守戒的，这里说列国的人上帝都追讨他的罪，可以吗？更何况基督徒再问大家了，礼拜天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海边？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花园？为什么你会出现在你的后院？为什么你的身边有那么多不幸的朋友？你不是在跟基督徒在一起敬拜上帝吗？或是说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飞机上面？有哪辆航空飞机是礼拜天在空中敬拜的？你可以去做我不是常跟活泉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出差吗？星期一吧 OK， 免得让上帝愤怒你，不要为了省那个假期就玩到星期六晚上才上飞机然后呢就用星期天这一天呢在家就可以就是坐飞机休息赶着星期一去上班，你看你工作还比敬拜重要，神怎么祝福你呢？是你工作很好赚很多钱是吗？咒诅来的，因为圣经早就说了，雨不会降在你的身上也不会降在你的家，学习吧学习把当上帝当得的还给他好了，所以这里就很强调说上帝他要追讨就是那些就是逃避敬畏以敬拜来敬畏上帝的人，这也解释了很多我们看见的问题就是教会跟个人就是他们遇到的一些困境为什么总是不能逃脱不能得到解放就是上帝不许愿。OK， 那我最后我结束之前就交代这个字就是祝棚节，因为他讲两次了就是十七节我没有讲我因为我这边要讲我就到十八节再讲，那他说过就是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为什么是祝棚节？可能你注意吧，因为一般我们印象中是逾越节比较重要嘛的确是逾越节是开始就是我们说我们蒙拯救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羔羊的血就是涂在门框上我们就越过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 啊，就是撒长子的天使就越过去。所以这个节期呢，一般逾越节是纪念啊耶稣基督，但旧约的人是预表啊。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他是在纪念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就是被杀的羔羊啊，他就成为那个让我们可以越过神审判的啊那个代赎者。祝棚节呢？祝棚节是后来的，祝棚节是在旷野的时候啊，当然是进到迦南之后纪念他们在旷野的，哇，你可以说也在旷野也庆祝了啊，但是它的意义呢是在后面的 ，OK， 就是纪念上帝怎么样在40年里头一直的供应他们啊，虽然没有进迦南啊，但是在旷野里面啊没有缺乏。啊，没有被就是这个敌人消灭啊，也没有被疾病消灭，很神迹的啊，一个这么大的族群，在一个不种不收的地方可以活40年，啊，没有办法想象了，今天都做不到了。今天你说那什么科学，你叫任何一个国家啊，养一两百万人在沙漠上面。你坐不住了，你坐40年了，这破产了，全部国家都破产了，养不起啊，没有办法供应 ，OK， 就算给他们吃都够头痛了，还要给他们喝，怎么喝？没有水，连他们打架怎么办啊？他们生病怎么办？没有医院，没有社保怎么办？连谁给他们供应鞋子啊？谁给他们供应衣服穿？他们没有工厂啊？他们在每一个点上面都是短暂住帐篷，但是这个民族呢，摩西说穿的也没破，鞋子也没破，都是神迹啊，不是一个人啊，整个民族真的是百万啊，保守估计是200多万到300万人啊，这样的一个大数字，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没有办法否认啊，这不是人为的，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祝棚节呢是要特别提醒后代，就是那些已经好吃好住的人啊，他们已经进迦南有房子有土地的了哈，那些人不要忘记耶和华当时在旷野怎么样啊眷顾他们的列祖，所以他们就是每年都过这个节期了。OK， 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我们是新约的人啊，我们怎么看祝棚节呢？祝棚节其实就是在预表啊，就是不单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就是出埃及，用逾越节吧啊，脱离法老的手出埃及。耶稣基督呢，也是我们一生在地上今世进天国之前，就是进迦南之前呢，我们一生的保护跟依靠。40年就是你在地上的日子了，我们当然多数人都超过40年了，就是我们都过了这个数字嘛，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40呢就是考验的意思啊。耶稣在旷野40天，摩西在山上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都是用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当然是神的数字了啊，但是它是在表明了就是一段上帝对人的考验，你可以理解成为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在地上等候进天国的这段日子就是40年。上帝用古代的一个民族告诉你说，你的吃穿都被神预备了，虽然你是住帐篷，当然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已经很渴望住房子了啊。当然我没有叫你真的住帐篷啊，我说的住帐篷就是一种心态啊 ，OK， 是我们永远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的家是以后的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不是飞到别地方去了，我们是回来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的这个物质犯罪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帐篷。虽然你也有房子，也是帐篷。虽然你有户口，你有很多银行的存款，都是帐篷。那心态就是你随时可以拿的，随时可以放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帐篷。你等的是河的另外一边的那块土地，那个叫迦南地，或是我们今天说的天国了。 OK， 所以祝棚节在某个意义上呢，好像它就重叠了这个逾越节的意思，而且呢，它更加加深了，就是今世啊，就是我们常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那个是逾越节了 ，OK， 但是呢，成圣的磨练跟生活呢，啊，就可以说是包括在。但你能够成圣也是因为你得救了啊，但是就包括在祝棚节里面，就是我们一生在旷野中的磨练了啊。所以这里呢，耶和华说不来守祝棚节的就很有意义了。如果他说不来守逾越节的，大家说哎呀反正我都洗礼了嘛，是吧？因为逾越节比较像是你吃就是被就是受洗的那一天了啊，就是你归入耶稣了嘛，那我洗了啊。逾越节守了，但祝棚节你就逃不了了，因为祝棚节呢是我们一生的 OK， 一生都要纪念，一生都要感谢的，因为我们在旷野每天有玛拉，在旷野每天有云柱火柱，你不能为过去感恩，你每一天都要感恩，每一天都要敬拜神，都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他用这个上帝啊，就用祝棚节来要求这个新的子民啊，要他们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啊满足神的吩咐啊，或是在祝棚节里头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一个真诚的敬拜，可以吗？啊，所以有机会再讲这些节期啦，但是最少你有一个区别啊，你知道祝棚节不是。只是玩玩的节气哈，他虽然是讲大家要住在帐篷，但是他不是那种 camping 啊，那种家庭的聚会，他主要就是讲我们这一生啊，就是有血有肉的啊，有痛苦有流泪的这种经历，啊，我们说的就是上帝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同行，每一天供应跟保护的这个日子。OK， 所以结尾就是上帝将他的子民啊，就是从埃及救出来啊，能啊，就是从最偏远的地方啊的这些万民啊，也把他们就是用神的道把他就是更新过来啊，能最后上帝要这些他所救的人啊，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外邦，都要同心合一啊，在。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所谓啊敬拜啊，这个形式上要联合啊，要把神的荣耀啊他所当得的赞美归给他。OK， 纪念上帝是创造的、拯救的，也是那个护理的真神，好吗？啊，好了，我就停啊。虽然这一节是很像啊，不过我过中了，我下礼拜就用这一节做开头。啊，因为它是前面两节的结束哈。OK， 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啊、能够啊来到啊这个十四章啊的最后啊的两节经文啊，真的是啊你不断的用啊你先知的话在啊两千年前就啊向你的啊子民来应许啊你所要成就的事。啊，你应许他们，啊，你将要赐下啊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一个新的教会，啊，你应许他们啊这个敌人啊当中有许多将会成为他们的啊弟兄姐妹，你应许他们呢、啊、将有一个啊新的啊一个敬拜啊，就是我们不再啊献祭，我们不再啊守啊一些旧约的礼仪啊，而是上帝你只对我们要求。我们要啊守祝棚节，我们要纪念耶和华上帝，你是大能的拯救者啊，也是大能的供应者，是吧？这就是我们啊今天所处在的境况啊。我们感谢你，你所说的话都按着啊你的美意跟时候成就。啊，我们成为了啊这些，我们是外邦人啊，我们却成为了这些新的以色列人，我们却成为了啊这些有资格啊到。耶稣基督里面奉基督的名来敬拜你的人，所以我们也成为了这些可以承受将来天国产业的人。所以我们谢谢你啊，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敬拜是一个福分啊，敬拜不是一个重担跟牵挂，你不断提醒我们啊，敬拜是我们的本分 因为若不敬拜的就不是神所造的，若不敬拜神的是当被咒诅的，是吧？你就把你的话再次的放到我们的心里，赦免我们过去许多的罪啊，我们不，虽然我们没有在一些生活形式上得罪你，但是我们却在敬拜的事上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常常做自己的事，我们常常顾念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面以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冒犯了你，但是上帝你却没有马上就把我们列入那些被咒诅的人你还是用许多的话语来劝导宽容等候我们。但主啊，若是今天你已经对我们说话，你就让我们不再停留在这个冒犯得罪你的一个光景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有许多的警告的确是因为我们在你所当得的事情上我们亏欠了你，是吧？你就先教导我们在敬拜的事上来悔改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也帮助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在工作的圈子上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